留住动听的声音，建立有声的世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listen.cn。
快说亚瑟，怎么回事？维斯莱夫人又问了一句，口气有点吓人。没什么，茉莉，维斯莱先生含糊地说，弗雷德和乔治刚才，我已经教训过他们了。他们这次又干了什么？维斯莱夫人说，如果又和维斯莱魔法把戏有关。罗恩，我们带哈利去看看他睡觉的地方好不好？豪敏在门口说。他知道他睡在哪儿，罗恩说，在我的房间，他去年就睡在那儿。我们都去看看，豪敏严厉地说。哦，罗恩这才心领神会，好吧。对了，我们也去，乔治说。你们不许动，维斯莱夫人大吼一声。哈利和罗恩小心翼翼地侧身溜出厨房，和豪敏、金妮一起穿过狭窄的过道，踏上摇摇晃晃的楼梯。那楼梯曲里拐弯，通向上面的几个楼层。维斯莱魔法把戏是什么东西？他们上楼时，哈利问道。罗恩和金妮都大笑起来，只有豪敏没笑。妈妈打扫弗雷德和乔治的房间时，发现了那一沓订货单。罗恩小声说，长长的好几页价格表，上面都是他们发明的玩意儿，搞笑的玩意儿，你知道，假魔杖了，魔法糖了，一大堆东西，真是太棒了，我从来不知道他们一直在搞发明。好长时间了，我们总是听见他们房间里有爆炸的声音，但从来没想到他们真的在做东西，基尼说。我们还以为他们只是喜欢听响呢，不过那些东西大多数，哎，实际上全部都有点危险，罗恩说。你知道吗，他们计划把这些东西拿到霍格沃茨去卖，挣一笔钱。妈妈听说以后简直气疯了，警告他们不许再搞这类玩意儿，还把他们的订货单烧了个精光。他一直就在生他们的气，他们的 OWLS 成绩也让他失望。 OWLS 是普通巫师等级考试，是霍格沃茨学校的学生15岁时参加的一种考试。那一次吵得可凶了，金妮说。妈妈想让他们今后进魔法部工作，像爸爸那样，可他们对他说，他们只想开一家玩笑商店。就在这时，二楼平台上的一扇门打开了，从里面伸出一张脸来，戴着牛角边的眼镜，表情很不耐烦。你好，珀西，哈利说。哦，你好，哈利，珀西说。我不明白是谁弄出这么大的响动。你知道，我正在这里工作呢，我要为办公室赶写一份报告，可是老有人在楼梯上轰隆隆的乱跑，使我很难集中精力。我们没有轰隆隆的乱跑，罗恩恼火地说，我们在走路。如果我们打扰了魔法部的最高机密工作，那么很抱歉。你在忙些什么？哈利问。为国际魔法合作司写一份报告，珀西得意地说。我们准备按标准检验干锅的厚度，有些外国进口产品的锅底太薄了，渗透率几乎以每年3%的速度在增长。真了不起，这份报告会改变世界的，罗恩说。我想预言家日报会在头版头条登出来，干锅渗漏。珀西的脸涨成了粉红色。你尽管挖苦嘲笑吧，罗恩，他激动地说， 可是必须颁布施行某种国际法，不然我们就会发现市场上充斥着伪劣产品，锅底薄，脆弱易碎，严重危害。好了好了，罗恩说着又抬脚往楼上走。珀西重重地关上卧室的门，哈里、豪米和金尼跟着罗恩又爬了三层楼梯，仍然能听见下面厨房里传来的喊叫声，似乎维斯莱先生已经把太妃糖的事告诉了维斯莱夫人。罗恩睡觉的那个顶楼房间和哈利上次来住的时候没什么差别，还是到处都贴着罗恩最喜欢的魁地奇球队、查德里火炮队的海报，那些队员们在墙壁和倾斜的天花板上飞来飞去，还不停地挥手致意。窗台上还是放着金鱼缸，里面原先养着蛙卵，现在却是一只大得吓人的青蛙。罗恩的那只老掉牙的老鼠斑斑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那只到女贞路给哈利送信的灰色小猫头鹰，它在一只小鸟笼子里跳上跳下，叽叽喳喳的叫个不停。闭嘴小猪，罗恩说着，侧身从两张床中间挤了过去。房间里一共放了四张床，挤得满满当当。弗雷德和乔治也和我们一起住在这里，因为比尔和查理把他们的房间占了，他对哈利说。珀西硬要一个人占一个房间，因为他要工作。对了，你为什么管那只猫头鹰叫小猪？哈利问罗恩。因为他有点傻头傻脑，吉尼说，原先的名字是朱维琼。是啊，那个名字倒是一点也不傻，罗恩讽刺地说，是金尼给起的，他对哈利解释道。金尼觉得这名字特别可爱，我想把它换掉已经来不及了，猫头鹰只认这个名字，叫他别的他一概不理，所以现在他就成了小猪。埃罗尔和郝梅斯讨厌他，我只好把他养在这儿。说实在的，我也蛮讨厌他的。朱威琼快活地在笼子里窜来窜去，发出刺耳的鸣叫。哈利太了解罗恩了，知道对他的话不能当真。原先他也是整天抱怨他那只老耗子斑斑，可是当他以为毫米的猫克鲁克山咬死了斑斑时，他别提多难过了。克鲁克山呢？哈利又问毫米。大概在外面的园子里玩吧，他说，他喜欢追赶地精，他以前从没见过这玩意儿。看来珀西挺喜欢工作的，是吗？哈利在一张床上坐下，看着天花板的海报上那些查理火炮队队员嗖嗖的飞来飞去。喜欢，罗恩愁闷地说，如果爸爸不把他硬拉回来，他根本不肯回家，他是个工作狂，你千万别引他谈起他们老板。克劳奇先生认为，我是这样对克劳奇先生说的，克劳奇先生是这样想的，克劳奇先生告诉我，他们现在随时都会宣布正式聘用他。你暑假过得好吗？郝敏问。你收到我们寄给你的好吃的和其他的东西了吗？
收到了，太感谢了，哈利说。多亏那些蛋糕，我才死里逃生。
对了，你有没有收到？罗恩刚说到一半，郝敏瞪了他一眼，他便不往下说了。哈利知道罗恩想打听一下小天狼星的情况。罗恩和郝敏都积极参加了帮助小天狼星逃脱魔法部追捕的行动，所以他们像哈利一样关心他教父的安危。可是当着金尼的面谈论他是不明智的，
只有他们和邓布利多教授知道小天狼星是怎样逃跑的，并相信他是无辜的。我想他们大概吵完了。豪敏看到金妮，好奇地望望罗恩，又望望哈利。他为了掩饰这片刻的尴尬说道，我们下去帮你妈妈准备晚饭好吗？
行，好吧，罗恩说。
四个人离开了罗恩的房间，回到楼下，发现维斯莱夫人正一个人在厨房里忙碌，情绪坏到了极点。我们在外面的园子里吃饭。他们进去以后，他说，这里可容不下11个人，姑娘们，你们能把这些盘子端出去吗？比尔和查理在摆桌子呢，你们两个拿刀叉。他一边吩咐罗恩和哈利，一边用魔杖点了点水池里的一堆土豆，可是没想到他用的劲儿太大了一点儿，土豆自动脱皮的速度太快，一个个都窜到墙上和天花板上去了。哎呀天哪，他恼火地说，又用魔杖对着一个侧立的簸箕点了一下，簸箕立刻就跳了起来，在地板上滑来滑去，把土豆一个个搓了起来。这两个家伙，他恶狠狠地说，一边从碗柜里抽出许多大锅小锅。哈利知道他指的是弗雷德和乔治。真不知道他们会变成什么样，没有一点雄心壮志，整天就知道变着法闯祸。维斯莱夫人把一口黄铜大炖锅腾地扔在厨房的桌上，将魔杖伸过去呼呼地转着圈，随着她的搅拌，一股奶油酱从魔杖头上喷了出来。他们不是不聪明，他把炖锅放在炉子上，又用魔杖捅了一下，把火点着，继续气呼呼地说着，可那些聪明用的不是地方，除非他们很快振作起来改邪归正，不然会倒大霉的。从霍格沃茨飞来给他们告状的猫头鹰比其他所有的人加起来都多，如果他们照这个样子下去，最后准会被送进滥用魔法办公室。维斯莱夫人又用魔杖捅了一下放刀具的抽屉，抽屉猛地弹开了，哈利和罗恩赶紧跳开，只见抽屉里窜出好几把刀子，在厨房里飞过，开始擦擦地切起土豆来。那只簸箕刚才已经把土豆又倒进了水池。我真不明白，我们什么地方教育的不对？维斯莱夫人说着，放下魔杖，又拽出几只炖锅。好多年来，一直是这样，出了一个乱子又一个乱子，根本听不进。哦，又不对。他从桌上拿起他的魔杖，结果魔杖发出一声刺耳的尖叫，变成了一只巨大的象棋老鼠。又是他们搞的假魔杖，他嚷嚷道，我对他们说过多少遍了，不要把这些玩意儿到处乱放。他抓起真魔杖一转身，发现炉子上的奶油酱已经冒烟了。走吧，罗恩从打开的抽屉里抓了一把餐具，急急地对哈利说，我们去帮帮比尔和查理吧。他们撇下维斯莱夫人，出了后门，进了园子。刚走几步，他们就看见了豪敏的那只姜黄色的罗圈腿的猫克鲁克山。他匆匆地在园子里跑来跑去，平刷子似的尾巴高高的竖着，正在追赶一个东西。那东西沾满泥巴，活像一个长了腿的土豆。哈利一眼就认出那是个地精，身高不足10英寸， 坚硬的小脚啪嗒啪嗒地走得飞快，穿过园子，一头钻进散放在门边的一只混凝土皮靴。
特进运输，一本新印只要20元。欢迎来到超音速 MrPrince.cn。
克鲁克山把一只爪子伸进了靴子，想抓住地精。哈利听见地精在里面疯狂的咯咯大笑。就在这时，房子的另一头传来一声震耳欲聋的撞击声。他们走进园子，这才发现这番骚动是怎么引起的。他们看见比尔和查理都拔出了魔杖，正在调动两只破破烂烂的旧桌子在草坪上飞着，互相撞击着，每只桌子都想把对方从空中打落。弗雷德和乔治在一旁欢呼，金尼哈哈大笑，豪敏在篱笆边徘徊，看样子又觉得好玩又感到紧张，不知如何是好。当的一声，皮尔的桌子击中了查理的桌子，把他的一条腿打掉了。这时头顶上传来一阵清脆的撞击声，他们同时抬起头，看见珀西的脑袋从三楼的窗口探了出来。你们能不能小声点儿？他吼道。对不起，珀西，比尔笑嘻嘻地说，干锅底怎么样了？很糟糕，珀西没好气地说，砰的一声关上了窗户。比尔和查理轻声笑着，用魔杖指引桌子稳稳地降落到草地上。然后比尔用魔杖轻巧的一点，把那根桌腿重新接上，又凭空变出了桌布。7点钟的时候，两张桌子在维斯莱夫人妙手做出的一道道美味佳肴的重压下累得直哼哼。维斯莱一家九口还有哈利和豪敏都坐了下来，在宁静的深蓝色的夜空下吃饭。对一个整个夏天都吃着越来越不新鲜的蛋糕的人来说，现在他就像进了天堂一样。起先哈利只顾大吃鸡肉、火腿馅饼、煮土豆和沙拉，根本顾不上说话。在桌子的那一头，珀西正在告诉父亲他撰写干锅底厚度报告的情况。我对克劳奇先生说，我星期二就能完成，珀西挺得意地说，比他预期的要快一些，但我想一切都争取主动。我如果按时完成，他会感到很满意的，因为目前我们司里事情特别多，都忙着筹备世界杯呢。我们从魔法体育运动司得不到我们所需要的支持。卢多·巴格曼，我喜欢卢多这个人，维斯莱先生温和地说，多亏了他替我们弄到这么好的世界杯球赛票。我原先帮过他一个小忙，他弟弟奥多出了点麻烦，把一架割草机弄出了许多特异功能，是我把整个事情摆平的。是啊，当然了，巴格曼是挺可爱的，珀西不以为然地说。可是拿他和克劳奇先生一比，我真不明白他是怎么当上司长的。如果克劳奇先生发现我们司里有人失踪，一定会着手调查，而不会听之任之。你知道博沙·乔金斯已经失踪一个多月了，到阿尔巴尼亚度假再也没有回来。是啊，我向卢多询问过这件事，维斯莱先生说着皱起了眉头。他说在这之前博沙就失踪过许多次，不过说句实话，如果是我司里的人，我会感到担心。哎，博沙这个人确实让人很伤脑筋，珀西说， 我听说这些年，他从一个部门被赶到一个部门，惹的麻烦比做的事情还多。但是不管怎么说，巴格曼还是应该想办法找找他。
留住动听的声音，建立有声的世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 listen to CN。